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亲爱的弟兄姐妹，最近查克老师为我们分享有关大卫的罪，以及神派灭命的天使去毁灭耶路撒冷城，惩罚大卫的事迹。今天查克老师要继续分享关于大卫计划替耶和华建筑一座坛和他怎么样准备建造圣殿的事。如果您有圣经，请打开历代至上21章15节，请听神的话语。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的带领，我们又能够一块来查考他的话语了。欢迎您随时来信跟我联系，分享读经心得，或者是在听了节目之后的意见或者是建议，以及你在主里的体验，请您呢留意在节目结尾播报的电台详细地址。今天呢，我们继续来研读历代至上21章。历代至上21章18节里说，耶和华的使者吩咐加德去告诉大卫，叫他上去在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上为耶和华筑一座坛。大卫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摩利亚山上，那里有耶布斯人的一块田，田里呢有一个禾场。耶和华命令大卫在那里呢筑一座坛向他献祭。大卫来到耶布斯人阿尔南那里，对他说，我要买这个禾场，让我可以在这里向耶和华献祭。阿尔南说，哦，你可以用这禾场啊，我也将我的牛给你做祭牲，把打粮的器具当柴烧等等，你都拿去，这些呢我都送给你。大卫说，不，这不行，我不能用白白得来的东西献给耶和华。如果我拿不值钱的东西献祭，那就不是真正献祭了。其实呢，神并不要我们所丢弃的东西。许多时候呢，人们拿不值钱的东西献给神，神衡量我们献给他的礼物呢，从不根据那份礼物的金钱价格，而是那个礼物的价值。究竟你要付出多少才能献上给神呢？礼物的价值表明了它真正的意义，因为它说明我对神的爱和奉献有多深。大卫就买下了这个禾场。接着第25节说，于是大卫为那块地平了600舍克的金子给阿尔南。批评圣经的人士呢，又发现圣经里又有另一个错误了，因为在撒母耳记也记载了同一件事。在撒母耳记下第24章里说，大卫给阿尔南50舍克的金子，现在这里呢却说600舍克的金子。专门在圣经里寻找问题的人们就在这里呢发现了其中一处他们以为是有矛盾的地方了。但是我讲过，这些矛盾的地方呢通常都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解释。你要是研读希伯来原文呢，就能够帮助你解释这个问题了。因为在希伯来原文里面呢，大卫所买的禾场这个字呢，圣经原文用的是一个希伯来字禾场，而在这里呢却是用希伯来字 麦公，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整块土地，就是大卫买了整块的田地，他是用50舍克的买的那块禾场，而他却付了600舍克的买了整块的土地。大卫是买下了整块的地，是因为他决定在那里啊为神筑一座坛。所以呢，这里并没有任何矛盾的地方啊，他是做了两次买卖，一次呢是买禾场，接着呢买了整块田地。地这个字希伯来文就是 makom， 大卫用600舍克的买下了整块的土地，用50舍克的买了禾场。好了，另一个矛盾的地方解决了呀，圣经仍然是屹立不动摇。那么这个解释让你满意吗？大卫看到这里呢，有个地方可以向神献祭。历代志上的20章1-5节说，大卫说，这就是耶和华神的殿，为以色列人献燔祭的坛。大卫吩咐聚集往以色列地的外邦人，从其中派石匠凿石头，要建造神的殿。大卫预备许多铁做门上的钉子和钩子，又预备许多铜，多得无法可称，又预备无数的香柏木，因为西顿人和推罗人给大卫运了许多香柏木来。大卫说，我儿子所罗门还年幼娇嫩，要为耶和华建造的殿宇必须高大辉煌，使名誉荣耀传遍万国，所以我要为殿预备材料。于是大卫在未死之先预备的材料甚多。实际建造圣殿的工程是由所罗门去做的，但是这圣殿呢，必须建在摩利亚山的范围，就是他们看见耶和华的使者拿着拔出来的刀所站立的耶路撒冷的上方。在历代志下指出圣殿的建造地点呢，就是在摩利亚山上，所以所罗门就在大卫向阿尔南买下来的这块土地上，也就是摩利亚山上建造了圣殿。我们记得摩利亚山，因为亚伯拉罕就是在这个山上把以撒献给耶和华，所以呢，神带领亚伯拉罕到了这座山，并且呢，指示他说，就要在摩利亚山这里向他献祭。这件事情呢是很重要的。他们走了3天的路程，到了神命令他献儿子的地方。后来呢，摩利亚山就成为以色列民向神献祭的地方。大卫说，这就是耶和华神的殿，为以色列人献燔祭的坛，那就是在摩利亚山上。圣殿呢，实际上是位于那座山的旁边，而不是在山顶上，大约是离开山顶啊3条街那么远。所以神的祭坛献祭的地方是在摩利亚山上，就是在独楼地。当然耶稣基督呢，就是在摩利亚山上为我们的罪而舍命的，所以呢，这是个特殊的地点，是大卫买下来的，让他们在这里为耶和华建造圣殿。好了，我们现在进入历代志上的第22章。历代志上第22章第6节说，大卫召了他儿子所罗门来，大卫聚集的以色列民，然后呢又召了儿子所罗门来。历代志上第22章第6-13节说，嘱咐他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 对所罗门说，我儿啊，我心里本想为耶和华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只是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多次大仗，你不可为我的名建造殿宇，因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你要生一个儿子，他必做太平的人，我必使他安静，不被周围的仇敌扰乱。他的名要叫所罗门，就是太平的意思。他在位的日子，我必使以色列人平安康泰。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他要做我的子，我要做他的父，他做以色列王，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儿啊，现今愿耶和华与你同在，使你亨通，照他指着你说的话建造耶和华你神的殿。但愿耶和华赐你聪明智慧，好治理以色列国，遵行耶和华你神的律法。你若谨守遵行耶和华借摩西吩咐以色列的律例典章，就得亨通。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大卫呢，有值得敬仰的优点，但是呢，他也有缺点。大致来说呢，大卫不是个称职的父亲。由于他不是个称职的父亲，所以呢，他跟他的孩子们之间有不少的问题。所罗门呢，也观察到了这一点。后来呢，他就写了许多关于管教孩子的箴言。对儿子们的管教这一方面呢，是大卫非常疏忽的。他其中的一个儿子呢，就背叛了他。圣经说，大卫从来不说任何话来管教他的儿子。大卫啊，从来没有责备他们，质问他，哎，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啊？他从来不指责，就随着孩子怎么做，就怎么做。结果呢，他的儿子啊，就起来背叛了他。所以呢，所罗门观察到大卫疏于管教儿子，他也看到了大卫因着在这方面的疏忽所遭遇到的结果，就说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他在箴言书第22章15节里又说，愚蒙迷住孩童的心，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赶除。还有放纵的儿子使母亲羞愧。所罗门有许多讲到管教孩子的宝贵教导，因为他看到大卫没有好好的管教他的孩子。大体上说呢，就管教孩子这方面呢，大卫确实是一个不称职的父亲。但是在建造圣殿这件事情上呢，大卫呢却是大放异彩。因为呢，他现在教导他的儿子所罗门要遵行耶和华的道。大卫没有花太多的时间在他的儿女身上，但是现在他到了晚年了，他要把国家的统治权以及替耶和华建造圣殿的艰巨工程交给他的儿子，所以他是尽了作为父亲的最大责任，给他的儿子所罗门做出了最好的劝勉，这是非常感人的劝勉。大卫鼓励所罗门要寻求聪明和智慧，我想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当所罗门开始统治的时候，神问他，你愿意我赐你什么呢？所罗门当然记住了父亲 耳提面命的事，要寻求聪明和智慧。于是呢，他一口就说，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名，能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名呢？其实呢，这恰恰就是大卫叮嘱所罗门要去寻求的。当所罗门向耶和华祷告，表示呢自己渴望有智慧和悟性的时候，神就喜悦所罗门的祈求，就说，你既然求这事，不为自己求寿求富，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单求智慧可以听颂，我就应允你所求的，赐你聪明智慧，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你所没有求的，我也赐给你，就是富足尊荣，使你在世的日子，列王中没有一个能比你的。毫无疑问，他父亲的这番蛮有智慧的嘱咐，要寻求聪明和智慧，所罗门呢一一铭刻在心中。接着呢，大卫又说，你若谨守遵行耶和华借摩西吩咐以色列的律例典章，就得亨通。大卫在诗篇第一篇中把遵行神的律法跟凡事顺利连接在一起，而圣经在许多地方呢也总是把这些事呢连在一起的。当摩西把带领以色列百姓的权柄交给约书亚的时候，他也命令约书亚要思想神的律法和诫命。在约书亚记第一章的第八节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在这里呢，大卫把国家的统治能否亨通与遵行神的律例典章法度和诫命联系在一起了。换句话说呢，神所定规的一个快乐和丰盛的人生，乃是在于遵行他的律法。所以呢，宇宙是由属灵的原则或者属灵的定律在统管的，就像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是由物质的定律所管理的一样。我们都知道有物质的定律，因为有地心引力的缘故啊，所以你是坐在椅子上，而不是漂浮在房间里。既然我知道也明白这个定律，我就不会藐视地心引力的定律了，因为我知道违反了它会带来麻烦的。我不会每天去试一试，看看它还是不是有效啊，我也不会违反它，因为我不知道它究竟是怎么运作的。如果我不好好的遵守这个定律，我就会遭殃了。不管我明不明白，它仍然要继续运作。还有啊，磁力的定律啊，电力的定律啊，在我们的宇宙中还有一些特定的自然定律在那里运作，这些呢都是我们知道的，我们也学会了去运用它们，我们学会了遵守它们，尊敬它们。同样的，在属灵的世界中，在属灵的宇宙中，也有某一些特定的属灵法则在那里统管着。尽管你不明白它们，不知道它们是怎么运作的，但是他们确实是在运作呀。你最好学习与他们共存，你最好去尊敬他们，当然你可以使用他们来获得好处。这些个属灵的法则呢，都是神所设定的， 有些呢是快乐的法则，有些呢是能使人兴旺的法则。神为我们设立了许多法则来管理我们的生命，尽管现在我无法明白他们是怎么样操作的，但是不会叫他们就因此不继续操作了呀。比方说，我为什么施舍的越多就领受的越多呢？这对我来说是摸不着头脑啊。但是圣经里就是这么宣告的，在路加福音第六章的38节里说，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哥林多后书的第九章第六节也说，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而我现在呢，开始稍微明白了一点，这是一个原则，而且呢，它是在运作的。我不清楚他们是怎么运作的，但是它呢，却是在运作。你给予神的越多，神归还给你的也越多。神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还给你，这就是属灵的法则。我是无法解释他是怎么操作的，但是我只能确定他的确是在操作，他的确在运作。这个宇宙呢，也是由属灵法则所统管的。很多人因为不明白，没有去运用它们，所以呢，就得不着好处。难道你会说啊，我必须完全明白电力的定律，然后才会去使用电器装置吗？你想想，在你尝试使用电力而得着好处之前，如果你要把电力的定律完完全全弄明白了才去使用电器的话，那你会损失多少好处呢？但是偏偏就是有些人在论到属灵法则的时候这么说，哎，我不明白它是怎么操作的呀，所以呢，他们就不去使用了。这么一来呢，他们就无法从神所设立的属灵法则中获得好处了。好了，我们今天呢，暂时就研读到这里。下次呢，我们继续来分享《历代至上》的第22章，请您记得准时收听。
我们必须知道，宇宙有它的自然定律，而我们的灵命是由属灵定律所规范。不管我们能不能完全明白，但是这个定律是一直存在的，一直在运作的。只要我们遵守这些规律，就能够得到益处。好，一会儿呢，请查克老师解答听众的问题，请您继续留意收听。好，现在是问与答的时间，请查克老师回答这个关于主耶稣钉十字架的问题。这个听众是这么说的，查克老师，假如犹太人没能说服罗马兵丁把弥赛亚钉十字架，那么耶稣不就会死于自然了吗？若是这样，有罪的基督徒每天该怎么做才能够使罪得到赦免呢？
我不相信耶稣会死于自然，我相信罪就是导致死亡的因素，而耶稣呢是无罪的，所以这是个假设性的问题，它并不是以可能的事实为依据的，耶稣不会像一个无罪的人那样死亡。
谢谢查克老师解述了关于主耶稣钉十字架的真理。下一次呢，查克老师要解释主的事工要由人去做才得以成就的。欢迎收听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欢迎点击
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
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Thank you.